天讲的预言，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世界上最准确的预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预言。Josephus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说这个神不但只在这个预言讲出会发生什么事，他还说会在什么时间发生这个事。另外就是这个 Sir Isaac Newton， 他是牛顿发现这个地心吸力的这个牛顿，他是一个科学学家，他说单单是看这个预言，是在耶稣基督前500年的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出现，就能够知道圣经正是神的话语。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他们的同意就是说，在但以理书九章的预言是圣经里面全部其他预言的骨干，如果是没有但以理书第九章的预言，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都不容易明白，就是好像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启示录我们都不能明白这个里面的预言。那无论是69个期也好，70个期也好，我们首先要讲一讲这个期是什么的意义。在但以理书9章24节我们刚才读过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那犹太人的期可以是7天一个礼拜一个安息礼拜，也可能是7年一个安息年。这个原文的 Shabbat 这个字其实就是七，那我们要知道是7年还是7天，我们要看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利未记25章3到4节我们看见这里讲的是7年，是讲的是安息年。在6年你要耕种，要修理葡萄园，要收藏地的出产，但在第7年是安息年不能耕种也不能修理葡萄园。那在这个利未记25章8节更讲到是不止一个安息年，还是7个安息年，就是7749年再过一年就是50年，是7年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也是讲到这个7年这个期是7年。那我们也知道但以理他是很盼望以色列人能在这个被掳70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他满脑子都是想这个年份，而不是想这个7天7日。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今天的经文，这个70个期也好，69个期也好，都是讲年份，不是讲这个日子。那其实这个但以理他在这个九章讲的这个经文，就是神回应他的祷告，回应他的进食。他在这个但以理书9章2节，他看见耶利米先知写的这个圣经经文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将会在70年后被掳后回到以色列，所以他就进食，他就祷告，他问神到底还有多久以色列人才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神就回应他说，真正的回归不是在70年从巴比伦回到这个以色列，当然以色列人会在70年后回到这个以色列，但他们回家之后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胜利要在70个期之后，要在这个490年之后。为什么是490年？有人问如果你是读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们有490年没有守神的安息年，就是刚才在利未记25章讲的，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 那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啊，九章二十四节啊，其实是一个介绍了 讲给我们听，在七十个期之后，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才会怎么样？会没有罪。你看经文说要止住罪过啊，除尽罪恶啊，赎尽罪孽。到了哪个时候是没有罪？不是说犹太人没有罪，是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他们赎罪，所以这里说是赎尽罪孽，也说会引进永义。现在世上有没有公义？没有公义了。将来七十个期之后会有永远的公义，还要封住这个意象和预言。过了七十个期之后啊，所有的预言所有的意象都会实现，不再需要有其他的意象，不再需要有其他的预言。最后我们看见并高至圣者，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是至高至圣所啊。我们看见现在犹太人有没有他们自己的圣殿？没有了啊，七十个期之后他们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有这个圣殿可以敬拜神，能够献祭给神。这个也是在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里面形容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情形。那真正的这个回归啊，所以是在七十个期之后啊，犹太人才能安居乐业，才能有真正的平安胜利，才有真正的荣耀，不是在啊这个七十年从巴比伦回归之后。那这个是九章二十四节是个介绍，九章二十七节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所以我叫今天的这个分享做六十九个期，因为我不讲最后的一个期啊，最后的一个期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教会必提，是不是？全部这个基督徒必提，然后就有七年的大灾难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上。这个七年我也不讲，今天我讲的就是六十九个期，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第二次的来临是在七十个期，我今天不讲。两次来临的当中有什么事发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时期。 OK， 我在讲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叫教会时期，是不是？在这个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是一个奥秘，是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看不见的这个时期啊。他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奥秘，我们看一看。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执著福音，对以同位后子同位一体，同盟应许啊。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他们的救主在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我们得以借道上去这个橄榄树上面，我们能与犹太人子同位一体啊，同位后子同盟应许，感谢神，哈利路亚。旧约的先知看这个时间是看不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时期啊。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来国语堂跟你们分享这个耶稣基督说这个天国是怎么样，是好像是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是不是？就是人的国跟天国在一起的进行。我也讲过好像是芥菜种子，也好像是珍珠一样，这个是现在的天国啊。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看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好像是看两座山的山峰，两座山的山峰好像是叠在一起的，他的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的来临。他们不知道在两次的来临当中有很长的时间，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这个教会的时期是在这个山谷里面，他们是看不见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旧约的这个先知啊，他们是详细的寻求考察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会预先的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你看见就算是彼得也将两次的来临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旧约的先知他们看见的，先受苦啊，六十九个七，后来的荣耀是七十个七啊，两个是好像叠在一起。那你看见我这个表，有人就会这个投诉说啊，这个不行啊，你说这个七十个七，但现在这个教会的时期你没有摆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是不是？六十九个七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第二次的来临在七十个七，这个计时才开始，现在好像是不计时的，没有计算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啊，这个你说是没有道理。我想是很有道理，其实好像是一场这个足球赛，足球赛是有多久啊，多长，九十分钟，是不是？在半场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这个球员都下来了，是不是回到去这个的里面去休息去啊，换了一半人来表演啊 ，entertain 这个的在场的观众，是不是？我们就是这个 entertainer， 我们就是去这个中场来这个半场来表演的哪批人呢？我们是这个现在的教会时期啊，有没有计时的？有没有记在这个九十分钟里面？不计时了，那怎么可以计时呢？是不是？这个球员都不在这个场地上。那我们表演完毕啊，我们就下来了，是不是？那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就怎么样，把我们提去了，我们下来了，犹太人在上场，他们就计时，就是在这个将来的七十个七里面。现在这个教会的时期是不计时，全部是神的恩典，是在恩典时期啊，没有计时。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啊，我刚才说我今天不讲二十四节也不讲二十七节啊，主要的经文是二十五跟二十六节啊。九章二十五节是怎么讲的？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待号都必重新建造。我们看见这里有受膏君，受膏君是谁？是弥赛亚，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他会出现，他是几时出现？要经过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啊，七个七加二十六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是不是？他就会出现。从哪个时候开始计算？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知道是哪时候初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但以理预言耶稣基督会在几时出现。那在这个圣经也好，历史也好，到底有没有这个命令重建耶路撒冷？我可以跟你说，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命令重建耶路撒冷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第一个命令就是在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三节啊，讲到是波斯王古列元年，他是准许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建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第一个命令是重建圣殿，是不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啊，第一批他们租一个坛，先是献祭给神，第二年开始就重建这个圣殿。但他们重建非常的艰难， 有很多人去搅乱他们，有很多人去诬陷他们，说跟这个波斯王讲，他们不是在起圣殿了，他们在起神墙啊。起好了神墙，他们就不认你了，你就在河西之地，跟这个波斯国是完全是没有关系了。波斯王听了怎么办？他就下令停止，不许他们再祭赎这个兴建他们的这个宫殿，这个圣殿。那第二个命令也是在以斯拉书在6章8节，是大力乌王的时间，他也准许以色列人再次去起他们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头两个这个命令都是起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不是？那还有第三个命令，第三个命令就是在以斯拉记7章11到16节，是在亚达雪西王的时候，他准许以色列人回去修息他们的圣殿。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也是在休息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地方，在这个新堂，是不是也在 remodel 啊？跟我们一样，他们是第三个命令就是好，你们回去 remodel 你们的圣殿。有没有看见三个这个命令都是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关，是不是啊？头两个是重建圣殿啊，第三个是 remodel，都是圣殿。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但以理书9章25节，是不是说这个修理圣殿？我们再看一看咯，经文是怎么讲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有没有圣殿？是不是说圣殿没有啦？只有受高中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什么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什么叫做连接代号？街就是在这个城里面的空旷的地方，叫做街。什么叫做号？号就是在城墙外面的水沟支持防御的工作如果有人来攻打这个城，先要渡过了这个水沟才能去攻打。这个是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命令是重启什么？重启耶路撒冷城，从里到外，从街道到这个水沟都要重新建造，这个才是真正的命令。有没有听见我刚才说，这第一个命令的时候，有人去诬陷他们，是不是？说他们在起城墙其实他们还没有命令。如果他们是真正在起这个城墙的时候就是违抗了命令，这个命令还没有下来啊。这个命令在几时下来啊？圣经里面有讲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命令是第四个命令，是在尼希米记2章1到6节。尼希米他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他在侍奉这个亚达薛西王，他是愁眉苦脸的。这个亚达薛西王说，你怎么搞的？你来侍奉我，你愁眉苦脸的这个尼希米说，哎呀王啊，我的祖先的坟墓都是荒凉啊，我的这个祖家的城墙啊毁掉了，城门被烧掉了，我怎能不这个愁眉苦脸呢？这个王就跟他说，那你要怎么办？这个尼希米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差派我去重建耶路撒冷。这个王后坐在旁边的王后就说你要去多少的日子，你几时回来？那尼希米就说，定了日子，他就高高兴兴的去重建耶路撒冷城。那我们有了一个起点这个命令就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下的命令我们有了一个起点。 那我们知道，从这个起点，如果我们数69个7的话，就能知道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会在几时出现，是不是？啊，必有7个7和62个7啊，再一次是将两个加在一起，就是69个7。那我们能够计算了，啊，好高兴啊！我很喜欢计算，啊。我看见这个命令是几时啊？亚达薛西王的20年啊，在这个尼省月一日。如果你看这个尼希米记啊，2章1节，你知道是在尼省月啊，这个亚达薛西王的20年。那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告诉我们说，亚达薛西王他是登基在位的时候是在主前465年。哎，等一等。原来以前古代的这个君王啊，他们不计算第一年的，所以再要减一年啊。那你说没理由啊，啊，465年主前啊，如果是20年的话应该加上去，是不是？好像你如果是在1970年啊，你是去上班啊，你做了20年的工是到了1990年，那怎么会是减掉的呢？啊，这里是主前，主前是这个 minus 是吧，所以你要减掉啊。所以我们知道，首先是445年，不计第一年是444年，是不是啊？这个是尼省约啊一日。现在网上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计算机，从这个犹太人的日历你可以改到去这个阳历，从阳历又改到去这个犹太人的日历，你去改一改看一看的话，尼省月一号就是3月5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达薛西王下令的哪一天，就是主前444年3月5号。那容易了，我们加上这个69个7，就知道但以理预言这个耶稣基督几时出现了，是不是？好啊，就67×7是多少年？483年啦，是不是啊？可以用个计算机查查看看我有没有计算错啊？483年是不是啊？每一年是多少日子？360天，这个是犹太人计算，这个也是圣经计算每一年的。我用这个 proof 给你看的，在这个创世纪啊，洪水来的时候啊，是在记在这个创世纪7章11节，说是2月17号，是不是？啊，洪水退的时候是创世纪8章4节，是7月17号。刚好是5个月，是不是啊？圣经里面很简单，每个月是30天，5个月就是150天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最后有7年，是不是有7年的大灾难，在后来的3年半是最厉害的3年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3年半。我们看见有用年份来做这个单位，就是说3年半，有但以理书7章、9章啊、15章，还有启示录的15章，都说是3年半，也又用月份来做这个单位啊。我们看见就是42个月啊，这个也是在启示录11章、13章啊，你除12也是3年半。也又用日子来计算的，这是1260天。如果你是用365天去除的话，你得不到3年半，你是要用360天。这个是圣经计算日子的方法啊，所以一个月就是三十天，一年就是360日啊。那我们回到去我们的这个计算的啊，这地方去，你看见啊，这个483年是多少天？原来是17万3880天。 那我们现在的日子是阳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多少年的时候，我们是用365天啊，还有1/4天啊，要摆在里面，要算得非常的准确。那就变的是476年零67，有人说我把0.067删掉了，不重要啊，不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等于是25天 ，OK。那你从这个主前啊主后啊主前444年3月5号，加上476年25天，你会得到是公元33年3月30号。那你又去这个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是犹太人的日子是哪一天？就是尼审月十日啊，记住尼审月十日 ，OK， 非常重要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在主前444年3月5号下令啊，亚达薛西王重建耶路撒冷。啊，他们是用了49年重建耶路撒冷。历史告诉我们，啊，他们重建完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在主前396年，完全是吻合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然后再过62个期，有什么事发生？我们的救主受膏者弥赛亚会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在公元33年尼审月10号阳历是3月30日啊，来到这个犹太人的当中。我跟你说，这个尼审月十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啊，神叫以色列人怎么样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在十号发生什么事？十号是一家一羊，要把这个羊接到去他的家里面去啊。如果你的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很高兴哦。啊，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多了一个宠物，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摆在家里，到了14号，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发生什么事？在黄昏的时候，要把这个羔羊宰了。啊，有小孩子的怎么样？哭了。啊，非常悲惨的事，是不是？为什么14号要把它宰掉，10号把它带到这个家里去？为什么？啊，这出埃及记12章5节讲得很清楚，这个羔羊是要1岁的羔羊，要是没有残疾、没有这个瑕疵的羔羊，给你5天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瑕疵。哎。跟耶稣基督最后的几天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事是一模一样，差不多。在约翰福音12章1节告诉我们，他是在逾越节前6天到了跛达尼这个地方。跛达尼这个地方就是马大跟这个拉萨路住的地方，是不是？是逾越节前6天。那十二章十二节说，第二天他去耶路撒冷城了，这就是第5天了。逾越节前第5天就是这个尼审月10号了，就是但以理的预言尼审月的10号，他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他是骑住这个驴，就是驴驹子啊。犹太人看见他很高兴啊，高不高兴？好像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看见这个羔羊非常高兴啊，领回家，他到这个自己人的家的地方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他们就摇住这个棕树的枝子，高声在唱这个吼山啊，欢迎他，把这个叶子都摆在这个地上让他经过。5天后发生了什么事啊？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五天后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进了城，他们看见他五天有没有罪，有没有瑕疵啊？没有罪，没有瑕疵了。比拉多都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罪，最后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这个预言，不但只告诉我们这个受膏中他会出现，还告诉我们在哪时候他会出现。他在耶路撒冷城骑坐这个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城，就是在尼审月十号，五天之后把他这个宰了，把他这个钉十字架。在哪一天，他进城的哪一天很有趣，他叫这个门徒替他找一个驴驹子，是不是？找了之后，他就骑住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就应验了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城。在哪天的之前有人要拥他为王，他肯不肯？他退到这个山上去，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在哪天之前，他医好了很多人，有很多是被鬼附的，他是赶鬼，鬼给他赶出来了，鬼都知道他是谁，看见他的权柄。医好的人都知道他是谁，看见他的大能，他都跟他们说，不要出声，不要张扬。在哪天之后，比拉多去审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他怎么答？他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但在哪一天，他是准许人拥他为王，他是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就好像但以理先知预言的一样，也应验了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一切。我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不太好，是不是？但法利赛人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反映出很重要的事。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个耶稣基督进这个耶路撒冷城，看见他的门徒很高兴，他们说：“啊，哈利路亚，感谢神啊！耶稣基督是奉主名来的王。”啊，法利赛人不高兴，他们跟耶稣说：“看住你的门徒啊，他们在乱讲话。”耶稣跟他们怎么讲？他们不开口，石头也会叫出来。就在哪一天，他就是以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这个实现了这个圣经的预言，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王。很有趣，我们说五天之前他们才欢迎他，是不是？五天之后就把他宰掉了。就是在这个逾越节这个尼审月十四日这一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也是在但以理先知的预言里面。但以理先知的预言在九章二十六节怎么讲？他说首先是要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那这个受膏者就出现了，是不是？那他说过了这个六十二个七发生什么事他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好奇怪哦，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是犹太人所尊敬的，怎么会被人这个拥戴 被人接受了之后怎么样，就把他宰掉在第五天。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哦，但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圣经的预言啊、告诉我们。所以他是被这个钉十字架的日子是哪一天？是在公元33年4月3号，是逾越节啊，尼散月啊14号。他是被这个剪除啊，剪除这个字真是很有趣，在旧约这个剪除这个字不是平时的死掉了啊，你可以说啊，弥赛亚可能就是有意外死掉了，不是啊，这个字是用在这个惩罚，用在死刑，是被判死刑，是被惩罚死掉的。啊，就是好像在这个创世纪9章11节，这个经文怎么讲？神说：“我不再用这个洪水来惩罚人，我不再用洪水来这个致死这个罪人。”就是用这个字。另外在这个利未记7章20节，在这个箴言2章22节，还有这个诗篇37篇9节，讲的都是这个字用在惩罚死刑上。另外我们还看见在诗篇22篇，以赛亚书53章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是受苦的，是为我们的罪去死的 那一位。这个全部都是圣经的预言。那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今年的复活节来到这个国语堂跟你们讲了一篇道，叫做这个生死存亡。在那篇道我也讲到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死啊，无论在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他是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啊，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的罪啊。他是放下了他的尊严，放下了他的荣耀，为你为我舍了命，就好像刚才的诗歌一样，为你为我舍命，为你为我赎罪。就好像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啊，说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好像腓立比书2章6跟7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这个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付出了一切，变成一无所有。其实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经文有一个非常这个精彩的首尾的结构我常说这个首尾的结构好像怎么样，三文治，好像是 hamburger， 好像是这个北京鸭，是不是？我常说好像在外面的包子两面就是一样的，是不是？里面还有葱花两面都有葱花，两面都有海鲜酱，是不是？当中最好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就是在当中最重要的经文我们看看这里也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如果你看见的话，9章24节的头9章26节的尾都是讲这个圣城，这个城另外这个9章24的尾跟这个9章26的头也是讲这个告至圣者讲到这个受膏者也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另外在这个9章25的头9章25的尾也有一个，就是讲这个耶路撒冷城一定必被重建。那这个经文的中心是指着谁经文的中心是指着这个受膏者的出现。我们知道这里这个圣灵给这个作者有一个这个启示，把这个首尾的借口放在里面，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我们今天的预言。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 几时进耶路撒冷城呢、啊、是这个在这个公元33年3月30，是不是？他是几时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这个公元33年4月3号是逾越节 ，OK？ 那在哪一天，在天上日月星星发生了什么事？我在8月才回来跟你们讲 ，OK？ 讲见到叫做日月星宿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okay? 要等到8月才回来跟你们讲这篇道 OK 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这个Josephus 刚才 也有跟你们讲的 Josephus 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他说丹尼里在生的时候，这个君王还有这个人民都非常的尊敬他他死后留给我们有丹尼里书，一本是蛮有这个预言蛮有这个教导的这个一本书。他也说这个但以理是一个与神同行与神谈话的人所以他能知道这个预言会发生什么事，还在什么时间会发生这个是不容易他一定是一个为神所喜悦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真的说但以理是蒙神喜悦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次，在但以理书9章23节10章11、19都讲到他是大蒙眷爱的这个但以理。他在旧约他写的这个预言是最出名。在新约也有一个人也是写这个预言的，那是谁啊？使徒约翰，是不是？他也是被神最爱的他自己说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门徒，是不是？他也是写预言启示录，很奇怪神所喜欢的人都是有这个预言的能力约翰也是这样，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他们的生平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就是他们都对神的话语是追求，都是忠于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去到这个巴比伦，他有机会去吃这个王的食物我们现在看见广告说这个是御膳以前皇帝是吃这个东西我们就流口水，是不是很想去吃这个但以理他说我不要我要忠于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我们看见这个约翰也是一样，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讲到这个约翰说我们爱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守他的话语，是不是还有一样相同的，就是他们对神是不离不弃但以理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第6章这个波斯王说你们只能敬拜我敬拜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都要怎么样扔到这个狮子坑里面去，但以理回到家中怎么样打开窗户在敬拜耶和华是被这个波斯王扔到这个狮子坑里面去也不怕。这个约翰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钉十字架，他的门徒都去了哪里都世上的都跑了，是不是3次不认这个耶稣，这个彼得，约翰呢还在他十字架的旁边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耶稣基督跟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指向这个约翰，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最后就是将自己的母亲是寄托给这个约翰他最爱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好像但以理好像约翰忠于神的话语对神不离不弃的话，一样能得神的喜爱。 啊，神喜爱的人就怎么样给他预言。我们现在没有预言的能力啊，但其实预言是代表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圣经里面四分之一都是预言，所以是很好的东西啊。如果我们真的啊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神一定会将他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理书啊，感谢你给我们看见这个非常精彩的预言啊，不但是啊你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啊，你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会啊以这个受膏者的这个身份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主啊，我实在感谢你啊，你的预言是伟大的啊，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实在是感激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忠于你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对你不离不弃，就好像但以理跟这个约翰一样，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